大唐西域记，玄奘术辩机传。玄奘术辩机传，依烂拿波伐多国，方圆三千多里，都城北临恒河，方圆二十多里，庄稼茂盛，花果繁多，气候温和舒畅，民风淳朴，有十多所寺院，僧徒四千多人，大多学习小乘正量步法，有二十多所天祠，各种外道杂居。近来有邻国国王废黜了该国国君，把都城施舍给僧众，在这城中建了两所寺院，各有近千名僧人，都学习小乘教说，一切有部。大城旁边靠近恒河，有依烂拿山，山间烟霞缭绕，遮蔽日月，自古以来的仙圣相继在此栖居。现在有天祠，还遵循着旧时的规则。从前如来也曾居住在这里，为诸天河人广泛宣说妙法。大城南边有佛塔，如来曾在这里说法三个月，旁边有过去三佛的坐处和经行的遗迹。三佛经行处西边不远有佛塔，世事吕多平设底居之，唐朝语言教文二百亿，就一座一耳是错的，比丘的出生地。从前这城中有位长者，豪贵巨富，晚年才有继承人，当时有人来报信，就赐给金钱二百亿，因此给他儿子起名叫文二百亿。等到他长大成人，未曾在地上走过，所以他脚上的毛有一尺多长，光润细软，颜色像黄金。家人非常珍爱这个孩子，备齐各种完好之物，从他家一直到雪山，沿途设置驿站，同仆交错在路上，凡是需要好药就互相转告传递给他，从不超出时间。他家的豪富达到这种程度，世尊知道他的善根将要萌发，就命令木坚连去教化他。木坚连到了他家门口，无法自己通报。长者家供奉日天，每天早晨面向东方礼拜。这时尊者用神通力从日轮中降下，站在他面前。长者子以为是日天，就布施香饭给他，然后回去了。那饭的香气遍满王舍城。当时频毗娑罗王对奇异的香气感到惊讶，派使者挨个询问，才知道是竹林精舍的木坚连从长者家拿来的。于是知道了长者子有这样的奇异之处，就派人召见他。长者接到命令，考虑怎么让他走路，坐船怕风浪危险，乘车骑象怕颠簸摔倒。于是从他家到王舍城，开凿渠道通船，水面浮着芥子，用船安稳地载着他，用长绳牵引。到了王舍城，先礼拜世尊。世尊告诉他说，频毗娑罗王派使者召你来，不过是想看看你脚上的毛罢了。国王要看的话，你应该结跏趺坐，把脚伸向国王，按国法这是死罪。长者子受教后前往，被引入朝廷谒见。国王想看脚毛，他就结跏趺坐，国王称赞他有礼貌，特别珍爱他。他回去后又来到佛那里，如来这时说法教会开导他，他听后感悟，于是就出家了。于是精勤修习，想求得果证，精行不停，脚都流血了。世尊告诉他说，善男子，你在家时知道弹琴吗？他说知道。世尊说，如果这样，以此为例，琴弦太紧，声音就不合韵律，琴弦太松，声音就不和谐高雅，不紧不松，声音才和谐。修行也是这样，急了身体疲劳，心也懈怠，慢了心情舒畅，志向也放逸。奉承佛的教导，按此修行，不久就获得了果证。国西界恒河南边到小孤山，山峰重叠高耸，从前佛在这里安居三个月，降服了薄巨罗药叉。山东南沿下大石上有佛座的痕迹，陷入石头一寸多，长五尺二寸，宽二尺一寸，上面建了佛塔。再往南的石头上有佛放置郡治家，就是藻坪，就一座君池，是俄略的痕迹，深一寸多，有八出花的纹样。佛座即东南不远有薄巨罗药叉的脚印，长一尺五六寸，宽七八寸，深不到二寸。药叉脚印后面有石佛座像，高六七尺。再往西不远有佛经行的地方，那山顶上有药叉的旧居。再往北有佛足迹，长一尺八寸，宽六寸多，深约半寸，足迹上有佛塔。如来从前降服药叉，让他不杀人吃肉，药叉尽受佛戒，后来得以升天。这西边有六七处温泉，水很热。国南界大山林中有很多野象， 形体庞大。从此顺着恒河南岸向东走300多里，到占波国，中印度境内。占波国方圆4000多里，都城北靠恒河，方圆40多里，土地低湿，庄稼茂盛，气候温暖暑热，民风淳朴。有几十所寺院，大多已经毁坏，僧徒200多人学习小乘教。有20多所天祠，各种外道杂居。都城用砖垒砌，高几丈，地基高峻，城垛险要。在往昔节初，人类刚刚出现，野外居住洞穴，不知道公事。后来有天女下凡人间，在恒河游泳，洗涤自娱，感应神灵而怀孕，生下4个儿子。他们分散不周，各自占据区域，建都筑城，划分疆界。这里就是一个儿子的国都，是善不周所有城市的开始。城东140-150里，恒河南边有水环绕的孤岛，崖壁高峻，上面有天祠，神灵多有感应。凿开山崖建势，引水城池，花树林木奇特，巨石高耸，人质之人居住，观者流连忘返。国南境山林中，野象和猛兽成群，数以千计。从此向东走400多里，到杰珠瓦止罗国，那里风俗有时叫杰银接罗国。中印度境内，杰珠瓦止罗国方圆2000多里，土地潮湿，庄稼丰盛，气候温暖，风俗和顺，崇尚高才，尊重学问技艺。有6-7所寺院，僧徒300多人，有10所天祠，各种外道杂居。几百年来，王族绝嗣，附属邻国，所以城郭荒废，大多居住在村庄。所以戒日王游历东印度时，在这里建宫殿处理国务，来时就用茅草盖屋，走时就放火焚烧。国南境多野象，北境离恒河不远，有座大高台，用砖石垒砌而成，基址广阔，雕刻奇巧，周围雕刻众圣像，佛和诸天分别制作。从此向东渡过恒河，走600多里，到笨那伐檀那国，中印度境内。笨那伐檀那国方圆4000多里，都城方圆30多里，居民众多，池塘馆舍花树林木往往相见，土地低湿，庄稼茂盛，斑梭果既多又贵，这种果子像冬瓜一样大，成熟后黄红色，剖开里面有几十个小果，像鹤蛋大小，再破开，枝叶黄红色，味道甘美。有的在树枝上像其他果子结果实，有的在树根上像浮灵在土中。气候调和舒畅，风俗好学。有20多所寺院，僧徒3000多人，大小二城都兼学实践。有100所天祠，各种外道杂居，路行泥前，歧途众多。城西20多里有跋什婆寺院，庭院宽敞，台阁崇高，僧徒700多人，都学大乘教法。东印度境内的饱学名僧多在这里。旁边不远有佛塔，是阿育王所建，从前如来曾在这里3个月为诸天和人说法的地方。有时到斋日，燃放光明，旁边有4佛座和金形遗迹。离此不远又有金舍，中有观自在菩萨像，神见无影，灵验有征，远近之人绝食祈求。从此向东走900多里，渡过大河，到迦摩吕波国，东印度境内。迦摩吕波国方圆1000余里，都城方圆30多里，土地潮湿，庄稼按时播种。斑梭果、那罗基罗果树虽然多，但更加珍贵。河流湖皮交错连接成荫，气候温和舒畅，民风淳朴，人身材矮小，容貌黝黑，语言与中印度略有差异，性格很粗犷暴躁，志在努力学习，信奉天神，不信佛法。所以从佛兴起直到现在，还没有建立寺院召集僧侣，有亲近信仰的人只能私下念佛而已。天祠有几百所，外道数万。当今国王本是那罗延天的后裔，婆罗门种姓，名字叫婆塞杰罗伐摩，唐语言叫日咒，称号居摩罗，唐语言叫童子。自从占据疆土，世代统治，直到金王，经历千世了。君主好学，民众跟随教化，远方高才，慕意游历。虽然不纯信佛法，但尊敬高学沙门。起初听说有支那国沙门在摩揭陀那烂陀寺院，从远方来学习佛法深意，殷勤邀请2-3次，但未听从命令。 当时释罗跋陀罗论师说，想报佛恩应当弘传正法，你走吧，不要怕远途。居摩罗王世代信奉外道，现在邀请沙门，这是好事，借此改变方向，福利宏远。你以前发起广大心，发弘誓愿，孤身游历异域，舍身求法，普济众生，难道只为了香国？应当忘记得失，不拘泥荣辱，宣扬圣教，开导群迷，先他人后自己，忘记名声，弘扬佛法。于是推辞不得，就与使者同行，前去会见。居摩罗王说，虽然不才，常仰慕高学，闻名雅上，貌昧言请。回答说，寡能浅智，有辱听闻。居摩罗王说，好啊，木法好学，是自身如浮云，跨越重重险阻，远游异域，这就是王化所由，国风上学。如今印度各国多有歌颂摩诃智那国秦王破阵乐的，听说很久了，难道就是大德的故乡吗？回答说，是的，这首乐曲是赞美我国君主的德性。居摩罗王说，没想到大德是这个国家的人，常仰慕教化，东望已久，山川阻隔，无法自达。回答说，我国君主圣德远播，人化广备，异域殊俗来朝拜称臣的很多。居摩罗王说，父载如此，心中希望能朝贡。如今戒日王在杰珠瓦止罗国将举行大师培植福会，五印度的沙门婆罗门中有学业的，没有不召集的，现在派使者来请，希望与您同行。于是前往这个国家，东边山岭相连，没有大的都城，边境连接西南夷，所以那里的人像蛮辽一样。详细询问当地风俗，大约走两个月进入蜀地西南境内，但山川险阻，瘴气毒物，毒蛇毒草，危害很大。国东南也像成群暴烈，所以这个国家象军特别强大。从此向南走1200-1300里，到三摩亚乍国，东印度境内。三摩亚乍国方圆3000多里，靠近大海，地势低湿，都城方圆20多里，庄稼茂盛，花果繁茂，气候温和，风俗和顺，人性刚烈，身材矮小，肤色黑，好学勤奋，邪正都信，有30多所寺院，僧徒2000多人，都遵习上座部学，有100所天祠，各种外道杂居，路行泥前，歧途很多。离城不远有佛塔，是阿育王所建，从前如来为诸天和人在这里7天说深妙法，旁边有4佛座和金形遗迹。离此不远处寺院中有青玉佛像，高8尺，相好圆满，灵应经常显现。从此东北海边山谷中有势力差亚罗国，在东南海角有迦摩浪迦国，在东有堕罗波底国，在东有伊赏那卜罗国，在东有摩诃瞻波国，就是此地说灵异，在西南有阎摩那州国。总共这6国山川道路阻隔，没有进入其境内，但风俗疆界通过传闻可以知道。从三摩亚乍国向西走900多里，到丹摩利底国，东印度境内。丹摩利底国方圆1400-1500里，都城方圆10多里，靠近海边，土地低湿，庄稼按时播种，花果茂盛，气候温暖暑热，风俗急躁刚烈，人性刚勇，邪正都信，有10多所寺院，僧众1000多人，有50多所天祠，各种外道杂居。国家靠近海域，水陆交汇，奇珍异宝多聚集于此，所以该国人大都殷实富裕。城边佛塔是阿育王所建，旁边有过去4佛座和金形遗迹。从此向西北走700多里，到杰罗拿苏伐拉那国，东印度境内。杰罗拿苏伐拉那国方圆4400-4500里，国都大城方圆20多里，居民众多，家世富裕，土地低湿，庄稼按时播种，各种花卉茂盛，珍奇果树繁多，气候温和顺畅，风俗淳朴和善，喜爱崇尚学术技艺，邪教正教都信奉，有寺庙10多所，僧徒2000多人，修习小乘正量步法，有天祠50多所，外道很多，另有3所寺庙不吃乳酪，遵守提婆达多的遗训。